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提起专治跌打损伤的国术馆，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不会陌生。但是您可知道，在现代的中医里也有一个特别的科别，不但治跌打损伤，而且对一些一向是求助于西医的病症还有特别的治疗方法，那就是中医骨伤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专访到林口长庚医院中医骨伤科主任杨哲彦医师，他目前也是中医伤科医学会理事长。首先，杨医师将为大家简介中医骨伤科的特色，我们一起来听听。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介绍我们中医骨伤科在传统跟西医方面的一些差异，能够跟各位做简单的介绍。在第一个部分，我先跟各位介绍我们伤科有哪些特色。伤科在传统里面是一个很单纯的科系，就是以跌打损伤为主，所以它里面的成分有下列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后面的一些介绍，我会跟各位提示。第一个就是伤科是以手法为主，包括我们传统手法有110几种，那归类起来可以有14种。那传统以推拿按摩为这四个为主要的一些手法药项，那有人是用一指禅一个拇指的操作就可以，有人用滚法操作都可以达到一种治疗的目的。第二种特色就是外用药，外用药有好几种，有的水性的，有的是膏状的，有的是那个油状的，就是有的是软那个贴布形式。那前面我注明，像我们这边台湾有几个一些生产，包括紫云膏啊、如意金黄散跟那个金疮膏啊，还有一些做好成品的叫青草膏啊，那个一片一片都可以外用在那个病人身上。它目的就是让他有像紫云膏、金疮膏这两种是万有伤口收口不好，或是伤口那个有外伤性的一些擦伤的部位都可以使用。那青草膏跟金黄散是一般有肿痛比较明显，或是急性受伤扭伤，在四肢部分或是躯干部分都可以外用药。所以我们外用药是我们伤科的第二个特色。第三种特色就是我们骨折抽臼的处理，因为在中医的各科里面包括针灸科，还有中医各内科，还有妇儿科，目前都不可能接触这种所谓的骨折抽臼的处理所以我前面有那个摆示一些我们传统的那个中医伤科骨伤科做骨折接诊的部分像这个是下肢骨比较严重的，我们都是做一个夹板固定，另外有靠近骨架的部分我们就加厚，让这个那个患部不会这种在包扎过程有很肿痛的感觉。像这个是足部那个脚板或是足跟的骨折，我们都是做个脚垫让它穿下去可以踩在地上这些都是很好的。还有传统像手骨骨折我们这边算这边手骨骨折用这个弧形的夹板固定，然后加上一些那个之前的配套，就是有异铜或是那个棉垫，这些都可以有很好的固定跟矫正的作用这是第三个特色，就是骨折跟脱臼的处理在我们门诊里面也蛮常见的。第四种就是传统的古方跟验方传统古方包括明清时代甚至汉朝时代的一些古方流行到现在还蛮多的，像刚才介绍如意金黄散就是我们清代明那个陈时公的一个外科正宗，是在大陆或是本土都有很好的一些疗效的评估那西医最大特色就是他们在诊断上会比我们更精确， 那目前我们中医骨伤科还是在怀疑病人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肿胀比较明显，或是说有明显的骨折脱臼的现象，那我们大部分也会参照西医的那个 X 光的照射，了解到底里面的结构有什么问题啊。那西医比较特长就是他们可以开刀，可以做手术矫正。
中医伤科中运用手法、药膏、特殊固定骨伤的方法及传统的药方来治疗病患。那么在中医骨伤科的门诊病人当中，最常见的病症有哪些呢？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伤科的适应症。中医骨伤科传统上有几个特别的主点，第一个像那个跌打损伤，就是一般的观念都有，大家像有人车祸意外或是摔倒或是打球都可以。那第二个是关节的疼痛，像有的退化性关节炎、痛风或是那个一些脊椎方面的一些像僵直性脊椎炎，一些关节那个疼痛都有。还有骨折脱臼，像刚才讲的锁骨骨折、上肢骨折、下肢骨折都是在我们治疗范围。还有刚才有提到的运动伤害，像有打球，包括投球那个打篮球这个棒球，所有的一些运动都有可能造成的伤害，我们在这门诊里面治疗也蛮多的。第五种就是慢性的疼痛，有些像有的慢性的劳损，包括痛到膏肓啦、颈部啦、背部腰酸背痛都有还有脊椎矫正，像有的脊椎结构上包括脊椎侧弯症，还有压迫性骨折、脊椎滑脱或是先天性的一些脊椎病变，在我们门诊里面都有治疗的一些那个内容它所有的包括适应症里面就包括像落枕啊、脚踝扭伤，还有一些腰扭伤，那个网球肘啊、高尔夫球肘还有五十肩啊，还有手腕的一些症状，包括电脑腕、妈妈手还有腱鞘囊肿、足跟痛还有一些单纯性的骨折，或是有人骨折后遗症，包括打石膏或是开刀以后的后遗症，还有关节脱臼都蛮多的这个牵拉肘也是肘关节的一种半脱位还有一些跌扑损伤，还有那个胸部的撞击尾骶骨的挫伤还有一些关节肌肉酸痛、肩背痛还有比较明显的像退化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还有类风湿性关节，这些都是我们那个伤科比较常见的一些适应症。那我想最主要就是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在这几个方面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之后我再
听杨医师怎么说，中医骨伤科能够处理的病症还真是不少，不过这些好像都比较倾向于慢性疾病或者是退化性的问题，万一发生了急性的骨折等严重创伤，也可以求助于中医骨伤科吗？
那中医比较欠缺就是严重性的骨折粉碎性的骨折或是不稳定性的骨折像我是建议不要用中医的治疗方式，因为这个一方面是治疗的那个稳定度会比西医差很多，因为西医可以开刀内固定可以做很好的矫正，甚至有神经血管的损伤可以得到很好的处理不然有的传统那个骨架接整好了，但是里面的神经血管有破坏，没有得到很好，那可能一些肢体方面的残障的一些因素后遗症都会出来所以我建议这种情况要以西医的处理方式，比我们中医骨伤科传统的夹板固定或者外面的外敷药来的优势但是传统的像西医的一些内固定，它的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要重复第二次开刀甚至第三次开刀，原因就是它有一些内固定的那个器械需要做要切除譬如说有的上肢骨像桡尺骨骨折可能半年内就要切除，像锁骨骨折的钢钉可能一个多月就要拿掉所以还要做第二次的手术治疗所以这是西医在治疗方式骨折治疗方式有比较不方便或是认为一般病患比较怕的一些情况所以我简单的跟各位再补充前面在我们在骨折处理方面中医跟西医优劣点在哪里，其实我们 伤科里面还有比较优势，就是外用药的处理确实是比西医有强势很多，因为很多西医目前都是用这个吃药啊，止痛药、消肿药，很多把肠胃弄成一个所谓肠胃的障碍。那我们中医就是用内服药以外，还有外治法，让局部的肿痛可以减少到最小，甚至可以修复更快。
所以说，如果您有了急性的骨折等症状，最好还是先去西医那儿做第一时间的处理。不过杨医师也指出了西医处理骨折可能造成的后遗症。这么说来，是不是在西医那儿稳住情况之后，就来看中医骨伤科，如此中西合璧，效果会更好呢？
那之后再用内服中医的内服药做调理，初期的时候要用活血化瘀止痛的药为主，那中期后期就开始要健骨壮筋的药来调理我们身体。大部分的那骨折病患对中医的配合以后啊，会有比较强化更好的一些优势结果，所以很多手术后的病人我们也是搭配这个中药治疗跟外敷药，确实是有蛮大的改善空间啊。所以这个中西结合在台湾已经开始做，但是没有像大陆已经做了三四十年，所以这个在台湾的中医骨伤科还有蛮大的改善空间。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有这个治疗的模式能够同时兼济。
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骨折伤筋的病人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禁忌及事项是不容忽视的。
好，传统的那个理论里面，前伤肾，好，我刚才有提到，就肾主骨，所以原则上骨折的病人，连卤味或是那个太咸的食物哈，暂时少吃一点，啊，那筋，传统是讲说酸伤筋，啊，所以水果啊或是食物里面有偏酸过多的哈，暂时少吃一点，啊，不然你会发现筋骨都会更酸软无力。尤其肾主骨这个观念也是蛮重要，就是如果你饮食不忌哈，或是说有些活动没有受到很好的限制，可能将来骨折后遗症会慢慢的会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目前曾经有提报一个案例，就是曾经有的骨折的 case 哈，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新房，啊，这个时间点那个也是希望各位有一个了解，啊，原则上传统的民俗观念就是伤筋断骨要禁欲100天，那，啊，实际上还是要有个别差异，啊，我报有的案例是2个多月的病人下肢骨折，而且是稳定性骨折的病人，啊，那病患在一个偶然机会就请教我说，杨医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行房？结果我就评估他的结构，比如第一，我们 X 光照射他骨架已经很稳了，甲板也已经剔除掉，外固定也剔除掉了，啊，走路虽然还有点跛脚，但是活动已经几乎限制不大，啊，那我就一个特别的 order 就是医嘱跟他讲说试试看，但是刚开始因为他是男性病患，我刚开始建议他有些姿势稍微注意一下，还有频率不要太密啊。结果不到2个礼拜，这个夫妻的气色马上改善很多。之前在问我那时候是两夫妻都气色都蛮差的，很苍白。所以我们中医有讲的阴阳调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骨折的 case 在时间点哈，有时候自己掌握，大部分原则上也是2个半月到3个月都可以。那之前如果一定要的话，可以量少，那个不要太难的难度那个姿势，好，或是频率不要太过度，大概都可以让夫妻间的性生活得到很满意的那个一种那个方式哈，不然有些真的是因为禁欲过久哈，会后遗症更多，好，这是一般补充的一些注意事项。那最重要就是一些关节的活动复健要慢慢要强化，不管是伤筋或是骨折脱臼，都要越早处理，然后处理的过程要能够合理啊，那将来就减少到那个后遗症减少到最小。
除了骨折之外，坐骨神经痛及骨质增生也可以到中医骨伤科这来特别治疗，效果也相当的好。
像坐骨神经痛，我们临床上 是一种结果，不是原因。好，主要是坐骨神经有被压迫，所以造成坐骨神经。那骨刺，一般的骨刺是讲脊椎跟脊椎这个脊椎本身的一些椎体的变化、老化现象。那能够治疗空间其实是叫椎间板突出了，软骨突出。所以一般讲的骨刺开刀，其实刀你追溯起来都是椎间板突出开刀。所以这里我想各位大概要体验这个观念的问题。很多人骨刺开刀是其实椎间板突出，我们中医西医都有在治疗。那传统的中医治疗就有一些腰板法哈，或是一些手法，局部的掌握都很好，哎，或是加上外敷药，就感受就很好了。那西医话像腰痛、骨刺，都是椎间盘突出，都是先热疗、电疗完以后，或是再牵引，哎，或是像中医刚才有各位也看到拔罐，或是做针灸手法，都有改善的空间。好，哦，这个中西西医目前都有啊。那一般我们还是要掌握什么时候是我们的治疗范畴，已经严重到压迫的像软骨突出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甚至二分之一以上，你不开刀你也是被一种所谓的被照顾的人口，哦，所以也是造成家庭的负担跟社会的负担，哦，所以这个该手术该开刀还是越早越好，不然有时候会神经损伤，到时候恢复会更慢更久，哦，这是很多台湾本土就是因为手术失败以后造成的那个后遗症，让很多社会民众对手术产生一种恐惧。其实手术开刀并不可怕，手术的那个部位没有很大的风险，事实上是手术是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治疗模式。譬如说有的包括吃药打针，或是我们针灸按摩拔罐推拿贴药，几乎都没有改善的时候，我们大部分西医也认为，或是他到一般的电脑断层或是磁振造影核磁共振以后，发现神经已经压迫很明显了，或是病人的症状就是连翻身或是走路走不到10公尺20公尺就不得不休息，这种症状这么明显的情况下，理论上还是越早开刀越好。但是之前任何西医中医都会采用保守疗法非手术疗法来掌握看看，如果发现改善几乎不明显的时候，那大部分啊那个骨科或是神经科神经外科都会采取手术的治疗。这是很单纯的治疗方式。
刚才杨医师在解说治疗坐骨神经痛以及骨质增生的时候，特别又提到了手法的运用，可见手法在中医骨伤科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接着杨医师就要为大家来解说常见的酸痛治疗手法的内容，并亲自为大家示范。
好，我们伤科 常见的一些酸痛刚才跟各位介绍以后，像手法里面最重要有几个，像五十肩也是在临床上是相当常见，好，大部分都是用拔伸法，还有像这个 图片上讲的旋转摇晃法，哦，来做治疗。另外手腕痛像包括妈妈手了，腕管症候群了，还有一些脑指下关节的脱位，都可以用那个治疗手腕的方式，包括这个图案上手面叫了分筋归集法治疗，来治疗手腕方面的疼痛都有很好的疗效。那脚踝扭伤是运动员或是像学生最容易发生这个案例，大部分用米质手法，就是包括用穴位里面的解析穴做终点，做米质手法，包括足背弯、足底弯、内翻、外翻，还有旋转，用英文讲的叫 dorsiflexion、plantar flexion、eversion、inversion 跟 rotation 这五个动作，把这个脚踝扭伤。很多人以为脚踝扭伤不适合做手法，事实上如果不做手法，将来肿痛虽然好了，但是它踩下去还是有不适的感觉，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做所谓的手法。手法一般用拇指四个指几个指头三个指头四个指头，手刀、手掌、一记手腕，手那个前臂、手肘都可以当做施力的一个部位。所以首先我先跟各位介绍，像肩颈部的酸痛，我们大部分用拿捏手法，在这边 啊，刚才讲的像落枕、午时间啊，或是颈椎病，或是上背痛，都可以做拿捏的动作，好、啊，或是这种那个滚法哈、啊，这个是用一记的按压法，或是有时候加上这个天中穴的这个按、啊、那个中指按压，病人的感觉会有酸胀痛啊，或是这个肩颈穴啊。啊，这些穴位哈、啊，大概临床上都蛮常用，啊，说有些用点穴指压，啊，再加上按揉的动作，啊，一方面做这个治疗，一方面做检查，看看它局部有没有结构上，譬如说有没有肿胀，有没有硬块，有没有那个萎缩，哈、啊，或是有没有变形，啊，都可以啊，在治疗过程都可以，好、啊，看病人的部位哈、啊，还有那个。需要哈，这是大幅度的，先做一些触那个掌握，那个有些需要精细的话，就比如要拿捏哈，哈这种动作哈，大部分病人像这个叫拿捏的手法，让胸锁乳突肌可以得到很好的是那个松弛哈。有时候我们看表情就知道，被操作人会有比较疼痛的感觉，实际上那个。痛过以后都很舒服，所以以痛快为度哈、啊。那像腰部、臀部的部位比较宽广的，我们大概用前臂部或是手肘，像这环跳穴，我们大部分是用鹰嘴的哈、啊，臀部做这个适度的按揉哈、啊。这叫肘按法哈、啊，肘按法。那有些穴位相当敏感，像刚才穴位都很敏感，那最敏感的穴位是叫委中穴。如果病人整个背部、腰部都蛮不舒服，我们的腰背委中求，所以要治疗。那委中的位置刚好在膝窝那个凹中间凹陷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压的时候，病人的大部分忍受力不好的哈，都会很痛，大部分都蛮痛的。哎，所以有的忍耐力很够的哈，我们指下感觉有时候。体会不出到底有没有压到对地方，大部分我们检查方式先做屈膝动作，做这两点，啊，这个一样哈、啊，那两边交替把压，今天左边，下次右边哈，啊，压的时候很痛，不过压完以后走起路来哈、啊，会健步如飞，那筋骨会比较好。
观众朋友们，看完了今天的节目，希望您对中医骨伤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下回当您再有需要求助于西医骨科的病症时，不妨到中医骨伤科大夫那儿征询一下意见，说不定可以结合中西医的优点，帮助您更早复原呢。观众朋友，您知道中医也能治疗急症吗？现在一般人看病，通常都是先找西医看，西医看不好了才找中医。尤其有些人要是有了一些突发性的症状，或像前面我们提到的骨折等外伤，多半都会被送进西医的急诊室。其实中医在处理这些急症方面也有它独到的地方，用针灸来治疗急症可是由来已久，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里，就有扁鹊用针灸治疗虢国太子起死回生的记载。在东晋年间，葛洪在《石号备急方》里也记录了用针灸来治疗猝死、昏厥、霍乱等急症。隋代朝元方在《诸病元后论》里头也记录了用针灸来治疗中风以及各类心痛急症。另外像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药方》里更针对针灸来治疗中风、吐血、暴吐暴泻、舌咬、癫痫等急症有详细的记载，而且疗效非常的好。中医属于道家学术系统的一环， 立论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理论基础上。道家认为，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人的一切气血、流动、循环等等，都有与大宇宙互相联系的管道。所以，只要把人的气和天地的能量瞬间起来，就不会生病。中医针灸的方法就是把人的气和宇宙的气接通起来，病痛自然就消除了。中国古代有许多神医，像孙思邈、扁鹊、华佗等。我们从记载他们事迹的史料中发现，他们都是人心仁术、品性高洁的修炼人，所以他们也才有现代人所谓的特异功能，能够真正的洞察病因，对症下药。可是现代人往往自以为是的把古人最精华的东西当成是神话或愚昧迷信，所以也只能在古人留下来的药方和经验当中摸索爬行。现在的中医也才会成为看病的时候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